我们一起做一个祷告。感谢天父赐给我们这样的好机会，在这年终的时候我们还能够来敬拜你。当我们面对着新年的来临，我们每一个人都有各种打算和愿望，求主给我们一个最大的愿望，就是我们要长大，我们要长进，我们要离开基督道理的开端，我们要竭力的进到完全的地步。保守每一个人立下这样一个心愿，我们还要去实行。听我们的祷告，奉耶稣基督名求，阿们。我们已经用两个星期讲到希伯来书，这是一本非常重要宝贵的新约书信。希伯来书所针对的信徒，很多人的生命没有属灵的长进，他们本来有足够的时间可以成为师父，就是老师，可以教导别人，但是相反的，他们却必须吃奶，像婴孩一样。有的人不觉得成长的重要，小孩不是很可爱吗？做小孩不是很好吗？把小孩抱在怀里面，他向你笑，你也对他笑。很多这个妈妈，很多这个父亲母亲，刚生下来的婴孩，我去看他们的时候都非常高兴，一个新的生命诞生的。是的，很可爱，小孩子是可爱的，向你笑也是很可爱的，但是一直向你笑，抱着一直是这么大，可爱吗？过一年还是这么大，还是一直笑，这叫什么？这叫洋娃娃，这不是活的生命。活的生命最基本最重要的一个特点就是成长，它会成长。你喜欢活的生命呢，你还是喜欢死的生命？你还是喜欢那发育不正常的生命？在宣道会，在西雅图有一位，西雅图的华人宣道会有一位牧师叫肖牧师，我跟他认识已经很多年了。肖牧师呢，来参加我们宣道会的会议很少，因为他家里很多的事情。他最重要的一个事情就是他有一个女儿是这个发育不正常，每一次他来都告诉我们他非常花时间在这个孩子身上。现在这个孩子已经20多岁了，他这个女儿已经20多岁，他的太太师母基本上不能做任何事情，都要照顾这个女儿，他自己也花不少时间来照顾这个女儿。虽然已经20多岁了，但是像小孩一样需要不断的照顾他，不断的关心他。学习很困难，工作更困难，需要不断的体贴他，安慰他，就像小孩子一样，不要哭了，你不要哭了。好沉重的负担。我们今天很多人没有孩子，但是你生了孩子你非常高兴。我们大部分人都有孩子，我们大部分人的孩子都很健康，这是一个很大的恩典。你没有体会，你如果生一个发育不正常的孩子在你家里，你试试看，一辈子的痛苦，不仅是父母的痛苦，还有孩子自己的痛苦。因为长大是父母的期望，也是孩子的期望。神不是为了要给我们加麻烦，我们很多人以为神要我们长大是给我们压力，是给我们挑战，是为了要给我们很多麻烦。神要我们成长是为了给我们带来幸福。不愿意长大就是不正常。长大包括人的身体的长大，还有心思的长大。身体长大蛮重要，有的小孩子长得好快，一下子就像这个大人一样， 但是这个心思意念呢，还像小孩子，所以这个心理的成长蛮重要的。这个心理的成长，我们一般用一句、用两个字来讲，就是这个人比较成熟。有的人很大了，不成熟，对吧？我们说这个人不太成熟。所以英文这个翻译“长大成人”就是 mature， 就是成熟。这个希腊文这个字啊，原来的意思就是表示有一个终点，表示一个目标。你知道这个大人和小孩最大的差别是什么？我常常想这个问题，是不是个子大小？有的小孩个子好大，有的大人个子好小，两个人个子差不了多少。关键不在个子大小，关键是对目标的态度不同。你看这个小孩啊，你仔细观察他，小孩的目标很分散，他思想不集中，他一会要吃，你给他烧好饭，他说我不要吃了。他一会要玩，这个看书，你给他看书，他翻几下不要看了。他一会要睡觉，你把他放在床上，他在床上又不想睡了。他目标非常分散，他几乎没有目标。所以教小学生很辛苦，我们有大学老师，有中学老师，有小学老师，最辛苦的就是小学老师。我这个一辈子教过一次小学，是在农村，把我下放到农村的时候，他们小学正好有需要有一次上课讲这个自然，讲这个叫什么，这个太阳怎么会看不见，叫日食。哎呀，我想这个是我最拿手，我是学天体物理的，教这个东西我书都不要看。结果教了半天，小学生说我实在听不懂你讲什么。主日学的老师也不容易当呢。你看我们现在很多这个主日学的学生，他们要学习圣经，我们的老师要给他们讲故事，最重要的一点要培养他们学习的兴趣，因为很多不想学习，不愿意学习，不懂学习什么意思。你要讲一些故事，你要给他们做游戏，你还给他们吃东西。当你讲一些比较深奥的道理的时候，那个时候最难了，这个小学生就非常困难。所以呢，长大成人的标志是什么？怎么叫长大成人？用最简单的话来给他解释，那就是懂事情。一个长大成人的人，他比较懂事，他比较懂道理。这个希伯来书的作者呢，真是很有水平，他把长大成人的这个基督徒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标志提出来了。什么标志呢？就是懂道理。懂什么道理？他举了一个例子，哎呀，这个例子举得太好了。什么道理？就是要懂得麦基洗德的道理。我不知道你懂不懂这个麦基，你现在就马上可以测试一下，你是不是一个属灵的婴孩，你还是一个属灵的长大成，你懂不懂麦基洗德？你说我根本不懂什么叫麦基洗德，那你可能很可能呢已经是婴孩了。这个我记得跟这个我们几个姐妹学习这个英语啊这个课程啊，汪婉南姐妹她去台湾，她请我代替她，我们就正好学到希伯来书。那个英文的希伯来书讲到这个麦基那个还比较麻烦，因为这个发音比较难的 Melchizedek 这个字发音比较困难，所以好多姐妹都要很花很多时间来 practice 这个 Melchizedek， 这个发音就很困难。那么翻到中文麦基洗德这个名字也怪怪的，那希伯来书非常这个作者非常很聪明的，他就是说我这个道理是对大人讲的，是对成熟的人讲的，这个道理对属灵的婴孩是很困难的。不知道你能够体会吗？这个麦基洗德这个东西非常重要。麦基洗德是什么？我们先简单的来解释一下。麦基洗德就是一个祭司， 所以这个麦基洗德涉及到耶稣是祭司这样一个身份。祭司对犹太人来说太熟悉太重要是吧，因为犹太人就是一直过的宗教生活里面离不开祭司。我们基督教没有祭司是吧，我们基督教只有牧师，天主教现在还保留这个 priest， 就是他们的神父他们认为是祭司，所以他们还可能比较熟悉一点。麦基洗德就是一个祭司，他和律法是不可分割的，有律法就一定有祭司，有祭司就一定有律法，有律法没有祭司，这个律法就无法实现。为什么？这个律法一定要献祭的，律法600多条，600几条我已经记不清楚，613条好像，613条的律法里面很多都是包括了祭司的责任、祭司的条件、祭司要做的事情。如果你把祭司这个职分去掉的话，律法很大就没有了。祭司什么意思？我简单的问你一个问题啊，我们都是来学习嘛，啊，学你什么叫祭司？祭司干什么用的？祭司就是在神面前来代表人，向神献礼物。我们到神面前去，我们见不到神，因为神太圣洁，我们是罪人，我们太渺小，我们跟神之间有很大的距离，所以我们不能到神面，我们必须要通过祭司献我们的礼物。祭司里面还有大祭司，这个大祭司更重要了。大祭司不是一般人可以当的，也不是可以竞选的。我们今天的连皇帝，哎呀，连总统有时候都要经过一种这个民意的这个大家的这个评选，但是大祭司不是选举的，大祭司是神拣选的，神拣选谁就是谁，不能够竞选，也不能够选举，必须由神来指定。所以这个祭司大祭司的这个职分跟普通的职分完全不同。在旧约时代，如果你看圣经，你发现这个以色列人挑战这个亚伦，亚伦就是摩西的哥哥，他是第一个大祭司，就是神拣选他的。这个以色列人有点不大服气，为什么你亚伦要做祭司，我不能做祭司？我们都是一样的犹太人吗？他们挑战亚伦的祭司的地位，那是在民数记第17章。结果这个事情怎么解决的？是不是我们来开个会，会员大会，我们来选举一下，我们来投票一下，来最后来看看谁的票数超过2/3啊？像昨天晚上这个来投票表示谁的这个节目好，大家用喊声啊，谁的声音最响，结果那个周永祥这个节目的声音最响。你看过民数记17章吗？他们挑战亚伦的祭司地位，最后谁出来的？谁出来？哎，没有人知道，神自己出来，神说我来证明谁是祭司。他怎么证明呢？每个人拿一个杖来，以色列不是有12个支派吗？12个支派每个人每一个支派拿一根手杖，那个木头的杖，亚伦所在的支派利未支派也拿一根杖，这个杖而且要在这个杖上面写清楚这是亚伦啊两个字，所以是个非常具体的，这个是亚伦的杖，然后放到这个会幕里面，这个约柜前面放一天。第二天早晨摩西进去，发生什么了？在亚伦那根杖上面开花了，出芽了。一根木头怎么会开花的？一根死的木头怎么会出芽？怎么会结果？神自己来证明，神来给你证明，神告诉你，我拣选的就是他，别人不要想，没有资格。 这个祭司的身份是非常重要的，因为要在神面前代表人，这个不是选举的，不是说我看谁表现得很好，很热心，很爱主。这个祭司的尊荣不是因为他本身地位很高然后当祭司，亚伦当祭司是他当了祭司以后他很尊荣，你体会这个前后的次序吗？不是说他很表现好，我们现在拣选的人，我们现在选举的都是先要大家来竞选，来讲话，来表现，我们根据他的表现我们来选举他，不是的，是神拣选谁了以后他就有尊贵，他有荣耀。哎呀，这件事告诉你这个祭司非常重要，麦基洗德是一个祭司啊，这还只是一个很初步的内容，我们还要讲下去。这个以色列人继续挑战，你看吗？你看民数记，他们继续挑战，他们说你亚伦能当祭司，你亚伦是谁啊？亚伦是利未，也是这个雅各的一个儿子吗？利未族的，利未族的人也出来了，我是利未，他们都是一个父亲吗？我利未族的人为什么不能当祭司？你知道当祭司是利未族的人不错，但是利未族里不是所有的人都能当祭司，一定要是亚伦的后裔。好，那利未族里面有一个人叫什么名字呢？叫可拉。他可拉呢就是结成一个党啊，这个不像这个今天的党啊，他那个时候就是以一个人开始的啊。今天我们有社会党啊，有民主党，还有共产党，那时候他结成一个什么党？叫可拉党。可拉党有200多人，他们站出来说，你亚伦凭什么当祭司？我们也要当祭司，我们也应该有资格当祭司，我们都是利未族，我们是同一个父亲，同一个家族，我们也懂很多事情。民数记16章，你看看又是谁出来来裁判这个事情？谁？神自己。神说好，大家站在帐幕前面，站在你自己的睡的帐幕前面，可拉党200多人都站在他的党这个帐幕前面，其他人也站在帐幕前面。怎么一个结果？地开裂，200多人，可拉党200多人掉下去，不仅掉下去，火还要降下来，再掉下去先烧掉。你知道这个祭司职分的神圣呢？两次给你看到神来证明，神自己来证明，我拣选谁就是谁。这叫祭司，大家先搞清楚这个概念。麦基洗德是一个祭司，但是还有一个更重要的内容，麦基洗德是一个很神秘的祭司。你如果只懂得麦基洗德祭司，恐怕还不能算属灵的成人，你还要知道麦基洗德是神秘的祭司。这个麦基洗德这个人出现在旧约圣经创世纪14章18到20节，只有3节经文，整个旧约圣经只有3个地方，只有这3节经文告诉我们麦基洗德，非常短，非常有限，来去匆匆，非常神秘。他是谁？说他是沙人王啊，英文就是叫 Salem， 这个字现在也是蛮通用。你知道 Oregon 的首都就是叫 Salem， 就是从这里来的，就是沙人王，中文翻成沙，就是英文的 Salem， 就是 Oregon 的首都。这个 Salem 就是和平的意思。他又是至高神的祭司，所以他又是王，他又是祭司啊！你要知道麦基洗德。当亚伯拉罕这个情况怎么出来？当亚伯拉罕打败四王，就是这个四王联盟跟五王打仗，他打仗的时候呢，四王好厉害，把五王的人都打败了，然后把他们的人掳去了。在这个时候呢，亚伯拉罕知道他的侄子罗德呢也被掳去了，所以他就率领一批人去把他们抢回来。当亚伯拉罕打败了四王联盟抢回来的时候，就在这个路上出来一个神秘的人物，这个人物就是麦基洗德。这个麦基洗德就给亚伯拉罕 祝福，祝贺他打仗胜利。亚伯拉罕就把自己这个战利品的十分之一，拿出这个10%的东西献给这个麦基洗德。哎呀，这个很重要，这个圣经第一次讲到十分之一的奉献，就在创世纪，就在麦基洗德。这个麦基洗德说他是祭司，他比这个利未人，比亚伦做祭司早多少年呢？早几百年，因为他是跟亚伯拉罕同年代的。这个利未人做祭司是什么时候呢？是这个摩西的时代。你知道摩西跟亚伯拉罕差起码430年，因为这个以色列在埃及就400多年，所以这是一个很早的祭司。而这个亚伦的那个祭司是比较晚的祭司，在时间上麦基洗德的祭司时间早，在地位上他更高。为什么更高？因为圣经没有讲到麦基洗德的父亲，没有讲到麦基洗德是出生，没有讲到麦基洗德的死亡，所以呢好像没有生没有死。当然不是说他没有父亲，而是他不记载。你知道这个圣经什么东西记载，什么东西不记载，非常重要。这是神亲自，所以我们有时候对神的话很有很小心啊。我们很多的人看圣经就随便发表这个意见，哎，这段话写得太没有道理。你给谁讲的？小心可拉党了。这是神自己定的，神要这句话写在这里，神要把那句话拿掉，神要告诉我们麦基洗德没有父亲，没有母亲，没有来，没有去，表示什么意思？表示什么意思？表示他就像神的儿子，他代表了一个新的祭司时代。麦基洗德的祭司跟亚伦，就是犹太人很熟悉的祭司，他这个等级完全不同。这个犹太人知道的亚伦的祭司是从摩西律法开始，而这个麦基洗德的祭司是从亚伯拉罕的时候还没有律法，亚伦还没有出生，这个麦基洗德的祭司就已经存在。当亚伯拉罕还要自己献十分之一的礼物给他，说明他比亚伯拉罕地位高啊，他高于亚伯拉罕，亚伯拉罕都要献礼物给他，他给亚伯拉罕祝福，说明什么？他地位也比亚伯拉罕高，就是地位高的人才给地位低的人祝福。在这个亚伯拉罕把这个礼物献给他的时候，亚伯拉罕这个肚子里面就有了谁呢？当然不是亚伯拉罕的肚子，就是我们说亚伯拉罕的后代，他就代表了亚伯拉罕的后代。代表谁？就代表亚伦，代表了犹太人所熟悉的那些祭司，这些祭司都一起的通过亚伯拉罕作为一个代表，向麦基洗德献上礼物。这位麦基洗德没有生没有死，没有他的父母亲，他还活着。你知道这个麦基洗德的那个内容非常重要，他是一位伟大的祭司，他是一位永远活着的祭司，他的地位比所有的祭司都高。如果这个亚伦的祭司是很完美的，那还需要这位更高的祭司吗？如果亚伦的祭司所代表的律法是很完美的，还需要一个更完美的祭司吗？麦基洗德代表了一个时代要结束了，那就是律法的时代，它代表了一个新的时代要开始了，那就是恩典的时代。亚伯拉罕献给麦基洗德的礼物不是赎罪，是感恩，是自由的，是出于他的内心的，而不是一种责任。我们的耶稣基督就是这位大祭司，他是作为人和神之间的一个中保，他代表了人在神面前祈求。所以呢， 麦基洗德非常重要，是吧？太重要，你不知道麦基洗德，那真是太可惜了。希伯来书作者就是用麦基洗德作为一个例子，来考一考他的读者，你到底是一个属灵的孩子，你还是一个成长长大成人的基督徒？基督徒不成长不是一个新问题，2000年前就存在，希伯来书就是针对了这一批人，那么今天还继续存在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你是不是一个属灵的婴孩？你还是一个长大成人的基督徒？在希伯来书里面，我们已经看到了问题，问题非常清楚，同时也告诉我们解决问题的方法。剩下有一件很重要的事情，你必须做出决定，你要不要离开基督道理的开端？有的人还没有进入基督道理，那对这些人，你要赶快进入基督道理的开端。对已经在基督道理开端的那些人，你要干什么？你要离开，要离开基督道理的开端，不能一直停留在开端，不能一直停留在原地。你要决定是一直停留在小学呢，还是继续升到中学，升到大学？啊，有的人在小学时间很久，一般小学6年是吧？不是，现在小学5年。有的人学10年小学，啊，学得好，好舒服啊！为什么？小学好，好容易读吗？周围，你到小学里看，周围都是布置的像一个玩具一样，是吧？都是很多玩具，很多游戏，老师呢也非常这个体谅小学生，我们还有吃的东西，是一个很舒适的环境，是一个很熟悉的环境。你连考试的题目都知道了，去年考的题目，今年还是考这个，明年还是考这个，所以我闭了眼睛也能考了。但是当你离开这个环境的时候，你会遇到很大的挑战，你要面对完全不熟悉的人和事情，这就叫离开基督道理的开端。就像我们在座的每一位一样，我们来到美国，当你第一次来的时候，哎呀，你真是语言不通，车子不会开，没有脚也没有嘴巴，你感到好多的压力。这叫什么？这就叫离开一个熟悉的环境，来到了一个新的地方，来到一个新的更有这个要求更高的一个地方。同样，我们现在还有很多人要回去了，啊，这个离开了以后又回去，这叫什么？在中国大陆叫什么？叫海归，从这个海外再归回去。为什么？他又要接受新的挑战，他看到中国现在很多机会，他要去，不满足在美国。哎呀，很多这个留学生给我这样讲的，说我不满足在美国了，拿一个做一个公务员，这个赚一些这个，我要到中国，我要接受新的挑战。哎呀，很多接受新的挑战的人很不容易啊，我在中国见到他们那些这个海归派的留学生，他们说回去以后日子更难过的，人家妒忌你，人家排挤你。所以现在中国把这个过去刚回去的时候不错，大家欢迎你，大家支持你，现在呢很多的这个关系利害关系，因为回去的人很多了，所以他们把这个海归派取一个新的名字，不是，啊，海外归回去的归啊，你知道什么归啊？乌龟的龟啊，海归派，这就叫挑战。神要我们 离开基督道理的开端。问题是你愿不愿意离开，别人不能代替你做这个决定，神也不会强迫你去离开。我们基督徒想不想离开，你自己做决定。我们有的基督徒啊，很想长进，但是缺乏动力。他说我想长进，我长不大，我没办法长进。他们希望什么？他们希望神来推他长进，神来推我，我不长进，我站在这里，神推我长进。他们又忽视了圣经中一个非常重要的教导，就是成圣的生活必须有两个方面来组成，一方面是神所做的，一方面是人所做的。我们基督徒都相信神的主权，神是绝对的，神要做什么就做什么，神什么事情都有计划预定的。但是这绝不说我们可以消极的袖手旁观。在成长的道路上，基督徒不能消极，不能袖手旁观。什么叫袖手？中国人这个古代的袖子很长，袖着手，他这个就是袖子拉长以后，他就手没办法做事。圣经里有两节经文讲得太好了，我非常喜欢这两节经文，就在腓立比书二章十二节到十三节。圣经说，我亲爱的弟兄，你们即使常顺服的，就当恐惧战兢，做成你们得救的功夫。下面，因为你们立志行事，都是神在你们心里运行，为要成就他的美意。哎呀，你看到这两节经文的这个平衡吗？一面是你需要做，你要恐惧战兢的去做；一面是你立志行事，都是神在你们心里运行，为要成就他的美意。一面是人的工作，一面是神的绝对主权。这两节经文把圣经的平衡，把我们的责任和神的主权讲得多么清楚。保罗清楚地告诉我们，你有事做啊，这是你自己的事啊，这是你的本分啊。得救的功夫不是说我去赚得得救，不是说我还没有得救我要去做我来得救，这是错的。而是要达到得救所能够表现出来的荣耀。我们今天得救了，但是你并没有表现出你的得救啊，你还需要把那个得救的恩典表现出来。就好像我们拿到一份产业，我们不能仅仅把这个产业放在边上我袖手旁观，我要把这个产业要很好的管理，我要发挥这个产业的价值，让这个产业的价值表现出来。有一个弟兄青年人，他喜欢睡懒觉，他起不来，所以他去见一个很有名的属灵的伟人，叫 George Mueller。 他说， Mueller 先生啊，请你为我祷告，使我能够早晨早一点起来读经祷告灵修，因为我实在没有时间灵修，我都睡掉了。那个 Mueller 先生回答他说，年轻人，如果你肯把一只脚伸出床外，我就为你祷告，求神把另外一只脚也伸出来。哎呀，米勒先生讲话非常有智慧，你有你的责任呢。你想这样睡在床上，神啊，我起不来，你把我抓起来吧。神会不会做？神当然会做了，神迹都能够啪打你一下，那就起来了吗？你试试看呢，你睡在那里，你祷告，神啊，我实在起不来的，但是我也愿意读圣经的，你给我读吧。大部分的时间大家都有这个体会，读了没有？今天有好多基督徒到现在没有读过一遍圣经。本来我下面还有很多的内容要讲，专门针对这个问题，但是时间不够了，留给你们去思考。要长进是你的本分， 是你要做出的决定，要不要离开基督道理的开端。神不会代替你做这个决定，神不会代替你行事，你必须自己去做。